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是2020年6月29日，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同样是资深媒体人张绿萍女士，欢迎张女士。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想那个最近还是有几个比较大的就是新闻啊，一个是就是全球的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然后死亡人数超过50万，这两个都是里程碑，是那个一样的数字啊，非常的触目惊心。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那个港区的国家安全法，美国呢也宣布就是终止给那个香港的特殊待遇。我想还有其他的新闻，包括那个中国好多地区都有洪水的那个灾害，可以说是，然后呢就是三峡会不会溃堤啊什么，这都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那个话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关心的话题要谈的，除了这些话题之外。
教育吧，就是在中国的这次最近我觉得教育应该是一个相当于一种教育界的地震吧。
就是那个高考那个被人家顶包的那个事情是吧。
高考顶包它已经引发了就众多的其实它也包括一些中小学生，但我们就不用去谈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来讲，整个教育界从中小学生一直到高中以及顶包这个事件，成了整个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地震，有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教育的改革。
怎么改啊？我觉得那个以前啊，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看过那个什么走向共和这样的电视连续剧没有，就是说清朝的末期，就是说慈禧太后已宣布那个取消那个科举制度，那一取消科举制度，这个就很失民心嘛，就是说那个以前科举制度是穷人也好，或者说全国各地所有的贫寒子弟能够就是跳入龙门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说那取消的话，就是不管秀才也好，那个进士也好，反正都没有那个了，都没有机会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断了他们的希望一样。那现在如果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啊，就是如果有这种顶包弄得不公平的话，那也会很失人心的，我觉得。
对，你提的科举制度我觉得特别好哈。其实科举制度是中国就是从传统社会就那个这个历代里面科举制度是相对我觉得是个比较公平的比较公平的一种制度。在后面取消了之后，尤其在近多少年，现在通常是
70年，建国还是
对，就是清朝末年嘛，就是清朝末年。
对，你看哈，就是这个是挺，就我们来对比过去的这些朝代里面，那无疑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这个朝代是最差的，就是针对我们这种你想想这个女孩，我们就拿那个顶包的案例，就连续两年，其实她是两次被顶，第二次她就白读了嘛，因为她没有，她不可能再提，就是她的所有的那个籍贯都被提走了，档案都被提走了，她读也是白读， 不仅仅荒废这么一年，也不仅仅说他是一个农村的这种就是供他读书的这种家庭的压力本身就很大，然后白白耽误了他一年，还被卖到了一个野鸡学校，然后就他这种命运特别坎坷哈。但他最后的尽管归宿很好，但是就是这件事情他就引发了整个中国的这种不公平，就而且对人才的选拔，就科举制度这种选拔，他还能选了很多贤才嘛，对吧？你饱读诗书，视野广阔，思维那个活跃，他肯定就会对整个体制来讲，他肯定发挥的作用更大吧。那现在这个就说明你可以去顶包，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就已经引发了多少，就200多个，而且尤其在山东特别多，对吧？我觉得新闻当我感觉应该是200多个哈，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
是的，是的。
啊，山东多了，因为山东那个红梦之乡嘛，他北家都崇尚读圣贤书，所以我想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哈。但这种腐败真的是触目惊心，我觉得这比那个官员贪腐还要好点，因为你第一国家选拔不了优秀的人才，第二他耽误了多少人啊，就是这人这一生很难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一种更好的生活，而且也无法给国家做出贡献。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它会引发中国的这种教育改革，而且它是个集团作案，它不是单个。
对，我觉得这个顶包这事情是，我觉得是犯罪啊，就是说，有的人提出来，就是大清的戒律里面，就是说在考就是科举制度，就是考秀才考那些他们在那个考功名的时候调包的情况发现之后，就是都砍头的，都是不管是什么官，就一砍掉十几个人的头啊，就是这个是这个谁干的，谁是有罪的这个事情。但是有的像那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同桌，有个人他爆出来说自己以前是往届生，但是呢通过关系说把自己说成应届生，也考上大学了。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呢，他毕竟还是自己考了，对吧？然后呢对这个处罚的太重呢，我觉得也不是很必要。就像特别像在海外的话，这些你考多少次都没关系的，不管什么考试，反正学校只要录取你就好了。但是我觉得顶包这个事情是完全是这个犯罪行为，我觉得也是。
对，
嗯，
对，其实我是觉得哈，就像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边的公平法案也是一样的，就是公平法案，你至少我觉得应该社区大学去开放给所有想要去读书的人，就社区大学你有更多的技能吧，而且社区大学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属于免费的。那好的大学你能考上的，当然这种考上不仅仅说 SAT 的这种成绩，而是多方面的嘛，就是因为美国这种社会它就是需要你各方面很优秀，或者某一方面很优秀，而不是说啊你单凭成绩就上去。所以我觉得这种教育它都处于两边都需要改革，我认为哈，在
社区大学就是说现在的西雅图社区大学是免费的。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上的高中，那么上社区大学都是免费的，这个是西雅图有这个那个政策。那这个学费实际上西雅图市政府拨的，就是钱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钱就是西雅图市政府替你出了这个事情。那能不能就是谁都可以上呢？其实比如说有很多人就是国内来的，就是父母来，然后呢从来没学过英语，然后去了就去 Bellevue College 学英语，那这个也是基本上是没有门槛嘛，你想去学就让你去学了嘛，那能不能上学位的话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
哦，我是指的居民哈，我是指的居民，就是针对比如说我们谈的黑人西裔，他们本身可能不爱学习的，那么他可能有一部分因为要提高他的教育水平嘛，就是他们其实可以去这类学校，他出来之后他可能在某一方面都会很优秀，比如做厨师啊，做什么各方面他有，反正各方面都有，对，就这种 他应该去普遍让他们去上这种学校的。那有好的学校还是应该留给爱学习的，我认为。
嗯，
而不是蒙混过上去。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不能比如说伯克利什么物理系啊或什么东西，那你这个根本就连加减乘除都不会，你去了都肯定是浪费啊，肯定是不行的。
对，哎，你说的这个特别搞笑，在中国有一件事情，就是针对那个外国人，因为中国今年的教育哈，今年的教育它是降低了整个10%的预算，就对整个教育系统，但是呢，他对那个留学生依然保持，而且好像更高了。然后呢，这些人他占据了好多学位，比如北大，比如清华，比如就是在可能这些一类的学校，他可能稍微会少一点，然后跟下面的一些学校那就很多了，山东大学啊什么，很多就是留学生反而他的这种资助比例比原来更高了，他就是20个汉字或者我觉得200个汉字可能都没有，然后他就可以上
这个是很过分呀，就是说。每个留学生10万嘛，然后10万人民币奖学金嘛，然后还是免费住那个特别好的留学生公寓。
对，
就是
我们读书的时候住的是最差的，然后留学生公寓我们那个正好我有个宿舍同学是在那个谈了个外国男朋友啊，有现在我猜估计也是埃塞俄比亚的，然后去看那个他无意间就去过一次，哇塞，那个学校就那个年代95年，你想，然后他们就我还哇，我们川大有这么好的学习，这么好的宿舍，我们都难以相信，难以置信。其实说明他已经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在干这件事情。现在呢，
对对对对
更过分，以前呢是就是你去找个这种男朋友在学校里面被我们瞧不起的，然后呢，现在是学校给你组织联婚。
就是呀，学伴呀，学伴，而且是
啊，对啊，这个学伴是太可恶了。你想想，
一个留学生配2-3个都是女孩子，就被人家糟蹋了，你知道吗？
在毁害我们的学伴呀、
啊！对啊，
这个太过分了，
都被糟蹋了，还传艾滋病，你这不是把人家害死了，真是。
哎，对，关键是有学生不愿意的话，他还、
啊、
就是好像还。毕不到业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推荐信什么之类的不好啊，反正就是学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个是非常
都特别可恶的，对对，
太可恶。我对对对对，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不改，就中国会越来越往下摔。就中美最大的差异，它其实真的是学就是教育的差距，我认为。就其实你多参观几个私立学校，我们说公立学校也罢，私立学校也罢，尤其私立学校，你去多参观几个学校，你就知道那教育这差距太大。就美国人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哈，但我的感觉就是太投入了。你想一个精英家庭，他们有一个人专门在学校的负责什么竞聘那个家委会主席啊，然后天天在里面去做义工啊，然后各种参与。各种活动的参与，他其实就是陪伴孩子的一种长大。那你竞争家委会主席的目的是干嘛？那还不是为了让他的孩子更好？比如那个主席在上面可以带着他的孩子一起讲啊，就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这种投入。这还是在私立学校，我还是谈到私立学校，还不是公立学校哈。就是美国人的精英越是精英，越对教育的投入越大，而中国。在本身人家的教育基础就是美国的教育基础已经很好了，整个系统都很好了，然后在中国还被打压。第一，你的好的学习的被就是这种被顶包了，还系统作案，就是一个团伙作案，比较系统还叫团伙作案。第二个，我们给外国留学生带来了这么大的好处，而我们这边有那么多的贫困的学生读不了学，上不了学。然后我们的那个，整个这个，他那个叫什么？就是叫技术学校是吧？我没有技术学校对吧？技术学校这种是没有专科对吧？就这种专科学校的这种三本，那也是非常之叫什么叫歪？就是这就怎么去把这个国家强大呢？你不知道他怎么去强大。如何强大，然后整个国家全部是都在推那个 学习，就是你的学习很好，学校考多少分，就迫使很多孩子顶不住这种压力，也在被关在家里很多天就容易出事情，就跟家长发生这种冲突。因为他平常上学还好一点，就是他整个，所以我觉得整个系统都是一个崩溃的，至少我认为整个教育界是整个这个处于地震状态。因为可能是新闻封锁，除了被顶包这种自媒体以外，其他还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
嗯，我们还是讨论一些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三峡，比如说那个国内洪灾比较厉害，重庆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传出来，就是重庆街上那个洪水啊，就是把车都给冲起来了，然后三峡呢现在都在泄洪，那就是说就是这个严重程度会怎么样，会不会三峡会不会溃坝呀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话题，张先生您对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看法？
三峡的溃坝呢，它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会不会溃的问题，就是因为本身这个项目上马呢，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这也是创造了中国49年以来这个人大历史上最高的否决票，它是好像是65%的通过的。你知道我们这个
有三分之一的人投的反对票，就是
对三分之一嘛。
人大本来是都是举手的嘛，就是橡皮图章嘛。
嗯。
那么像那个，特别是修改宪法，那个俄罗斯修改宪法都要全体公民每人投一票的。中国修改宪法，那人大举手，然后100%通过这样子。人大基本上、
有一票是弃权，一票弃权，但不知道
有一票弃权对吧？就是
一票弃权。所以在中国的这个这么高度的这个集权的情况下，有将近30%的这个否决票，所以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个项目的这个危险性。那这个项目呢，它上马之后呢，它给这个中国带来的这个好处呢是没有的，因为它这个整个项目它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就是逆自然这个条件而去设置的，也就是说它本来说是这种水利工程应该是调节旱涝这种自然这个灾害的，但实际上就是说你水越不足的时候，也就是旱的时候呢，它反而它要蓄水，因为它什么呢？它不是个水利工程，它是一个发电工程。那发电工程它就是水越少的时候，它越得把这个水拦起来，然后去发电。相反呢，它这个如果是水，就像现在的情况就是水灾了，对吧？上游是水灾，下游是水灾，那它为了保证它这个不溃堤。就是不论这个下游水淹成什么样子，它也该放洪，该泄洪还是得泄洪的。它为了保这个大坝，那至于说谈到会不会溃坝，这个东西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完全以这个自然条件为。
对，现在就是卫星的图片表明已经变形了，而且变了，就是他们说已经移动了几十米了，就是说那个三峡，就是说。如果跟那个长江大桥比的话，笔直的，那么三峡一开始造的时候也是笔直的，那现在已经就是像一根绳子一样，就是可以随便揉了，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就是上游的水压特别高，就是重庆啊或者什么，就是整个街道都淹了，那你这个水，这个三峡现在是已经超过那个警戒水间好几米了。
对，你就已经超过警戒了，嗯
嗯，
所以它的溃坝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取决于，一是水量的持续增长，第二就是取决于，水库周边的这个岩体，就是那个岩石体的情况，因为在这个暴雨的情况下，那个泥石流的发生会 会极大的改变这个库区的这个水容量以及这个整个库水库的结构。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现在很难去判断它什么时候是会溃，但是它一旦要溃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哎呀，我们看想个什么办法，去修。
不是那个，
保证它不溃。
他们不是说要么把它炸掉，要么现在泄洪的话，可能泄洪还是来不及，对吧？因为就是说泄的还是太少，然后上面来的水还是太多。
你把它炸掉，因为
炸掉那就更
不是我们为什么怕它溃堤嘛，就是怕它水全泄出去嘛，对吧？那因为下游的这个宜昌现在已经被淹了，对吧？然后紧接着该武汉，
对，
然后就是到上海。你如果为了怕它溃堤，然后把它炸掉，那不还是溃堤，对吧？只不过就是说你是有计划的让它溃堤嘛，对吧？
有，
但是它
有计划炸掉
的
话，就是比那个被动的，就是溃堤要可能要稍微好一点。
那好一点嘛，大家说，哎，今天下午2点钟要爆炸，
赶快逃，对不对？对，
整个清空了这个武汉，什么宜昌啊，对吧？上海，大家
是长江中下游全的清空啊，5亿人啊，就是长江。
那对啊，5亿人都清空嘛，对吧？大家也不知道去哪儿，这5亿人你往哪儿走，对吧？现在。本身就是，那本身就是疫情，现在二次的复发，对吧？
现在炸也没用啊。
不是，就是你炸它干嘛呢？你反正最后都是，万一它不溃呢，对吧？
我是认为它不会溃吧。三峡的溃坝只取决于两个原因，它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泥沙问题，第二个是它上游的向家坝水电站，因为向家坝水电站是非常大的。就是应该是仅次于三峡吧。如果向家坝水电站出任何问题，三峡是绝对保不住的。
嗯，就是
如果仅仅是洪水，三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三峡是整个它在建设的这个稳固度，基本上它已经当年已经是测算过防，就是防台湾呐、啊，防什么谁来炸这个，但是已经在这个上面其实是做了的，
防不了。核弹，
你核弹的人都不要了，还能干啥了，对吧？它最大的问题是向家坝水电站，第二个问题是它的泥沙问题，就是它泥沙堆积之后是无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两个问题。因为洪水，整个洪水啊，不仅仅是在重庆宜昌区，整个包括好像重庆往下面都现在都是一个都洪水都很严重的，非常严重，但它也取决于。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水电站修的太多了。你比如说那个汶川的5·12地震，它最大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电站，那个电站叫什么？汶川那朱家堰那个电站叫什么？我忘了。就那个电站是出了最大的问题，而且当年修的时候，整个地质专家就全面反对。因为当时阿坝都
紫坪铺
的，对紫坪铺，因为紫坪铺再往上的整个那个阿坝州的那一条河流下来全是小水电，小水电就已经开始引发那一些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地震带，然后就已经还有挖煤出现的情况，就最后紫坪铺水电站在5·12那个8级地震之前已经监测了无数次的三级地震了。所以这个水电站不是随便敢建的，你看现在有国家还有哪些单位在说大力发展建水电站，已经没有。
现在他们在这个什么澜沧江啊，在什么藏区里面的，也还在拼命的建。我就是我很奇怪，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就这么热衷于来建这个水电站。
就李鹏不是一手推的嘛，然后他自己的女儿在当那个
对，李鹏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量，但是这个
钱都到他们自己口袋里去
了。历史上以来哈，从毛泽东那会儿开始，就已经有几个水电站已经报废掉了。因为水电站这个东西啊，它是非常像美国现在已经不建水电站，在历史上美国也是建水电站，因为你把河流拦截起来之后，这个泥石的这个沉积是。 你是无法解决的，对吧？就是水流的速度本来是每秒10米，对吧？你现在把它减缓到每秒2米，那本来是可以被水流带走的泥沙，一直你想想整个上海这个就是一个冲击平原嘛，长江的冲击平原，那你这些泥沙冲击到下游的时候，到入海口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个冲击性的平原，形成那种地理条件。它都是在原来的自然的那种条件下，你把它拦下来之后，它的这个水流变慢，所有的泥沙就会沉淀下来，沉淀下来之后就会变成，垫高这个水库的这个水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吧？然后你又没有一个手段说，等哪天咱们把这水掏空了之后，开始把这沙子挖走啊，又没有这种条件，所以最终就是那个水库的泥沙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最后废掉了。对吧？
水电站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水电站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生态链的破坏，就整个河流它的生态链
就截断了，
以及它旁边的那个植被，就是山川植被河流里面的雨水，这些全部整个生态链破坏的。后来哈，水电站我觉得是90年代开发最多吧，到2000年。两千年之后就开始逐渐减少了。西藏有一个水电站，也是你说的时候我想起来，也是当年李鹏他们的那个去主导的。那个水电站修完之后就不再发电，当地藏民非常反对，他们一发电就出问题。那个电站名字忘了，应该是在山南，那个电站应该是在山南，就是花了好多亿修起来，那谁获利呢？那个武警水电总队。获利就是这个武警部队有一个专门的水电站，修水电的一个部队，他们获利，就全部是他们修的，国家所有国家大型水电站全部是他们修的，就是那个刘源就那个刘少奇的儿子，是刘少奇儿子，他曾经负责的那个部队里面，只有他们获利的，没有任何人获利，整个损害，即便你不出地震，不出这个。像三峡这种溃坝哈，即便不出这些问题，它对整个生态链的破坏性是非常大的。其实你看长江，曾经我们那个写的那些诗哈，那个三峡的那些诗，那多好啊，多美啊，多么唯美。
就是毛泽东有个叫高峡出平湖嘛，就是那个，这个。就他没有科学依据，就是一种盲目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想法，然后下面的人要拍马屁，就是把他那个那五个字给又那个做出来了。
那么我们又说到我们教育体系啊，他没有专业度就上了，你知道吗？这些都是靠着那个红二代就上去了，都是胡来的，就拍脑袋来的。今天我们上个这个嘛，明天我们上个那个嘛。一上整个中国就全部被他完蛋了，就被他们搞完蛋了。
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常驻嘉宾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绿萍女士跟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谈到三峡啊会不会溃坝，那我介绍一些那个背景知历史的那个知识啊，就是科普一下，就是说 首先呢，就是李鹏当总理的时候一手推动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李鹏退休之后出了一本书叫李鹏三峡日记，他就多次提到江泽民对三峡工程的支持，然后他说1989年以后所有有关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然后他就是他是临死之前也是甩锅甩掉了，就是然后呢，那个其实是1957年开始，就是那个就开始在一直在论证，由那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开始主持，然后那时候水利部召集了很多专家啊，然后讨论啊，然后一直有人反对，所以呢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去世之前都没有上马。那个反正李鹏当了总理就上马了，然后呢就是人大投票的时候是反正是中国共产党那个人大那个大会历史最高的反对票的一个那个工程啊，就是那个反正所有的投票当中反对票最多的就是这个，就是三峡工程。那么黄万里教授呢，他有12个预言，就是这就是三峡上马的话带来12种灾难性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下游的干堤会崩塌，然后呢会阻碍航运，还有移民问题，有那个淤泥的淤积问题，有水质恶化，还有发电量不足，气候异常，地震频发，血吸虫病的蔓延，还有生态恶化，上游水患严重。然后第12条是最终会被迫炸掉，就是前面11条已经每一条都实现了，就是现在就是如果炸掉呢，可能还是比就是自然的崩塌还算好的。
就是这个大坝呢，最终的命运是已经确定了，只是我们确定就是看一下什么时间嘛，它是被自然条件崩塌还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去炸坝有点过分，因为下边的这个，你可以就是说现在他已经全力泄洪了，现在已经开始全力泄洪，已经不管底下下游的这个水灾有多么严重。他
全力泄洪还是泄不掉，对吧？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淤泥在那里挡着，对吧？然后
不是泄洪跟那个淤泥不是
不是一回事。
淤泥是它就是天长日久的，它造成那个整个这个水位抬升。现在泄洪就是为了防止溃坝嘛，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因为这个已经因为下游的这个水灾，所以它已经导致那个水库的这个库存水量已经超过警戒线几米了吧？那现在就开始已经全力泄洪，全力泄洪之后呢，我相信应该是能够有助于这个三峡大坝的安全性。当然了，像刚才那个张女士也说，如果上游的水库如果出现溃坝的话，因为我相信在三峡水库这超过水位的这种情况下，上游的水库也要采用这种手段，对吧？就是你那边你也不能，你也不能说随便泄洪，对吧？你也得该能存多少存多少，然后哪怕涨超过警戒水位一点，也在所不惜。所以说，上游水库的溃败可能会最终导致它的整体性的这个崩塌。所以说，这个只能就是听天由命嘛，就是一是尽人事的去尽力的泄洪，第二就是看自然条件不要最终导致它的崩塌。当然他说以后什么时候，比如说枯水期的时候，对吧，下游也没有水灾的时候，我们选一个好日子，对吧，把它炸掉，对吧，这个还取决于这个中央领导人的这个决策，但是应该不会是现在。
其实三峡这个建的时候还是挺蹊跷的，就是他一开始开建或者奠基啊，然后开工啊，是很隆重的举国欢庆一样，但是在竣工的时候就是一个仪式都没有，因为李鹏已下台了，然后呢就是不是下台就是不是总理了， 然后后来竣工仪式的时候就是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一级领导人参加，就几个工人在那里就说哦，我们意思一下我们竣竣工了，就这样子。
那个因为他竣工的时候应该是胡锦涛嘛当政嘛，
对，
当时的李鹏应该还是在人大的位置。
对对，就是李鹏在人大，但是呢就是他
就没有人去了嘛。
胡锦涛和那个温家宝他们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就是他们应该非常清楚就是这个三峡那个水库带来的是什么隐患，就今天不把它拆除，未来还是会拆除，因为水电站的它会引发大的地震，就是如果你的山形哈，你如果一旦上游，我们就说那个香家坝也有在宜宾嘛，香家坝那一块如果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你像宜宾也地震了，整个下三峡就完蛋了，这是必然的，就是终究有一天它肯定会拆除，就是看怎么拆。你比如现在紫坪部水电站，它就已经基本不发电了，就是适当的放水，
就当成一个自然河流在流动。
那个紫坪部水电站是非常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山形哈。很就如果你把水放多了也会继续在地震，就是那个整个山又会再发生变化，它是一个亚热的时候，然后如果你突然出现放水就出现问题，它只能平缓的而且不停的监测，现在重点工作就是监测地震，监测整个山形的变化，作恶、
这个
作恶
那个自然就是那个叫 discovery， 就是那个叫发现者那个频道，他评选过20世纪的人类的十大灾难，然后居首的是河南的一个那个水坝，就是泄堤然后溃堤，然后就是淹死了就是几十万人还几百万人，就是这个事情，
几十万
对吧？但是呢这个本来河南那个地方水坝，河南本来是平地嘛，就没有水库的嘛，就是这个水库都是人为的就是建出来的，后来也是就是有了洪水之后一直向中央请示，就是能不能就是提早把它炸掉，然后呢一直打不通电话，然后最后呢就是承受不住压力就是溃坝了，溃坝之后就淹死了那么多人。那这个事情几十万人已经是就是自然灾害就是还是人为的灾害，就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了，然后如果三峡一溃坝的话就是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因为下游有5亿人呢，有5亿人民，那有的人现在特别是推特还有很多地方就是都在说那个宜昌以下就是所有的人都撤，就说这是我最后一句话撂在这里的或什么东西，就是因为这个特别是湖北不管是湖北啊四川啊重庆那边基本上甚至连那个贵州就是说基本上全是洪水，所有都是洪水。
是的，整个现在就是四川地区然后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灾非常暴雨非常严重。
这有一个人怎么讲，那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就是说叫大家撤。但是我认为除非香家坝水电站整个溃败，要不然他不会在今年出现说一个溃败，就是洪灾很严重但他不会出现说这么一个溃败，除非上游出了问题，就从本身水电站的这种构建来讲哈，它不会出现。它现在的放水的原因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它不管下游现在淹了多少，它只保证不溃坝。它现在放水的目的是这个嘛？就这一场洪灾过后，我看现在几月份？才现在七月，六月到七月是最严重的，把七月过了，八月就会好一点。
不好说，因为这个本身这个雨夏天的这个雨季
一般
从6、7、8三个月而言，你知道九月份开学以后这个雨水就才会小
点，偶尔
但是6、7、8三个月实际上都是很难说，
主要是七月，今年是比较提早到六月，所以中国今年也是大灾大难的年， 然后跟印度又发生了一个日益激烈的冲突。
对，这个跟印度的冲突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好像两国那个都在集结军队啊，就是已经有好几万人了。
集结嘛，现在印度已经放弃就是不使用武力的、不使用武器的这个承诺，所以双方的这个部队集结还是有着这种一触即发的这种可能性。
嗯，
近两个月不会吧？
我不知道。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刚刚谈到的是三峡，有可能是大家都很关注三峡会不会溃坝，然后呢就是中国很多省份都有大洪水啊，就是有的地方即使没有下大雨，但是地上都是水，能够把车都给冲走。那么这个当然跟那个三峡的泄洪也有关系。三峡还能挺多久？这个成了一个就是悬在半空当中的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但是这个后果还是不堪设想啊，但是。如果要逃那也没办法，没地方逃，因为现在都有疫情啊，就是北京肯定是关着的，别的地方都不能进去，然后国外呢也现在很多航线都是关着的，就是想到国外去不行了，就有点麻烦。但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那现在呢，其实今天刚刚不久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港区的国家安全法，然后这个事情就影响比较大。美国也在制裁，就是他们刚刚通过了美国参议院，然后全票通过了一个那个香港叫香港什么法，就是然后就是制裁那个中港的官员，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夺去了香港的自治啊。然后现在美国也宣布就是取消对于香港的优惠条件。香港呢也有几个人就相当于精神领袖一样，就是有
黄之锋。
黄之锋是学生，就是像那个有一个叫陈志军是那个教主。然后呢，陈方安生是前政务司司长，然后还有那个黎什么，就是那个苹果日报
那个，
苹果日报的老板，然后还有一个李柱铭，就是这些精神领袖。但是那个陈方安生呢，就是他女儿突然死掉了，然后呢他就。因为他自己年纪也大了，所以他就退出政坛，就是陈方安生。现在就是他们那些学生领袖呢，只有几个，就是黄之锋啊、卢冠聪啊，一个姓周的一个女的，就是他们都很年轻，就20多岁。那现在呢，其实这些学生领袖呢，都很害怕，他们觉得只要一通过，他们就马上就被逮捕了，就是说 包括那个黎智英是吗，就是然后那个黎智英就是苹果日报的老板，然后还有黄之锋啊，然后那个卢冠聪，他们觉得卢冠聪好像到美国读研究生了，好像应该是，然后那个黎智英说他不会跑，然后呢黄之锋觉得自己到香港肯定马上被逮捕。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真的现在已经通过了，然后抓人呢行动还没开始，但是一旦抓人的话，这事情就是我相信就是大家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很可能就是很难以避免啊，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今年这个两会啊，本来因为疫情推迟了，那么就是两会也没有讨论怎么处理疫情，然后就弄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这个港区的安全法，然后呢这个就是感觉就还是弄了很多的麻烦出来，感觉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局。就是首先对于这个香港的这种现状呢，从中国政府来讲的话，它是一定要把它解决掉。那我相信像孙立军对吧，这个原先他是坐镇香港，然后还有像什么陈晓明，像他们原来这一批人在香港的处理的方法可以说是引起这个高层的极度不满，所以该撤的撤，该调走调走，该抓的抓。
孙立军他在香港做了什么吗？
他应该是就是在国安系统上这个来讲的话，就是主抓这个港澳事务的，就是他的在国家安全这个角度，他是一把手在香港的这个控制香港这个事情。所以把这批人撤了之后，然后这个中央的做法肯定是就是不可能说撤完之后这事儿还这个样子对吧，然后还是该怎么着怎么着，他是不可能，他一定要把它彻底解决掉。彻底解决掉呢，那这个国安法呢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就是可以说祭出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法宝对吧，因为在在大陆地区的颠覆罪也好，或者说是这个颠覆国家罪啊，颠覆政府罪啊，对吧，这个都是屡试不爽的。那你把这套东西放到香港的话，那对比就像什么黎智英啊，什么黄之锋啊，这些就是这100%是要抓起来，而且据我预估都不会在无期以下的，你知道吧，这些人抓起来就安一个这个罪名，然后就扔到监狱里边，你这一辈子你就不可能再让你出来了，是吧。所以当然他们呢也誓言与香港共存亡嘛，所以像林志英也说不走，虽然他申请了几次这个拿回护照，说要出境去有点自己的事情，但是呢现在护照根本就扣住不让他走。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偷渡呢？其实
他没有英国护照吗？他没有英国护照吗？都是英国，
我不知道
英国的这个旅行证都有的，都发的，不是他英国不是发了给了200万人有那个旅行证吗？相当于是旅行签证的呀。
你听我说，他既然扣了他的护照，那就肯定扣了他所有护照，那不可能只扣一个护照，对吧？扣香港护照，不扣那
边。如果他英国的这个旅行证，这个旅行护照，这个如果给他的话，他应该扣不了啊，怎么扣啊？
你听我说啊，他那你偷渡可以吧？那香港那个地方，你坐个小渔船就走了。但是呢，他不会那么做的，就是因为人还是他有他自己的那个价值观嘛，所以他肯定不会走，他是愿意为这个事情去付他的代价。
他年龄也比较大了，
他年龄也比较大了，而且有一些人的话说就是说那些后生仔年轻人在街上，他觉得他们走了也 不合适嘛。所以我估计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一些人呢就是基本上都会被抓，已经可以说我估计这个规模应该在百人到千人的这个规模，然后呢再就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再看香港是个什么样的局面，是吧？比如说有些该跑就跑了，对吧？跑不了的就被抓了，或者不想跑的被抓了，然后剩下的人还闹不闹，再闹再抓，因为这个监狱这个东西很好弄，就是你就见一个人就行了，然后最终香港会走向什么样的这个
香港这么搞就死掉了，就是连身份都不如了，经济上
那个不怕。我跟你说哈，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呦这个中国政府很怕香港死掉，中国政府不怕任何地方死掉好吗？你大不了就退回到80年代去吧。
我举一个就是现在好像没有关系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天有一个就是中概股叫瑞幸咖啡已经在那个美国的证券那个市场上下市了，就是已经就是下来了，就是他死之前就是还恶炒了一通，就是因为出了这个财务报表的那个这个欺诈事件，作假事件之后，就是他本来20多块就跌到了1块，然后后来作假呢就是不是后来又炒到了就6-7块，然后现在呢下市的意思就是说没了，就是我一分没了。那这个中概股有200多家呀，就是包括阿里巴巴什么东西，因为其实美国已经那个了，已经打算动手了。那么现在有一些公司，比如说阿里巴巴、网易啊或者什么，在香港
上市，
证交所也上市了。但问题是你现在把香港一搞没了，你上市不是白上的吗？你以后就融不了资料，这些就是对那个国内的这些公司对。国民经济也有影响，
没有，他是这样，你听我说啊，他这个首先下市呢，对于整个公司的运营而言，他是就是这个就是融资的渠道失去了，但是并不代表公司就是他的股票一分钱不值了，你知道吧？这是两个概念，比如说下市之前，现在是那个瑞幸咖啡1块多钱，对吧？那你在北京或者上海，你该买咖啡还买咖啡。你该花10块钱还得花10块钱，该花50块钱还是得花50块钱，它的运营还是存在的，只是说，举个例子啊，人家说这个什么叫股票啊？股票就是说我头上的一根头发，哎，然后呢，小袁你花100块钱买了，哦，人家一算，哇，那张立明这个头上一共可能有1亿的头发，那要按这么估值的话，他这个头发就100亿呗。你知道吧？这就是股票的实质。实际上就是说你100块钱买我一根头发，然后明天没人买了，我的头发还在，你知道吗？我下市了，我的头发也在。只是说就是我的头发不会说再有没有人再花100块钱来买。
不，下市就是头发已没了，交
没没没，
不仅那个交易没，头发已没了，是这样。
它叫股票交易。退市就是说我不能，你的股票不能在我这个市场上交易了。你到比如说我现在说，哎，瑞幸，我跟瑞幸谈一下，我现在我以美金2块钱一股，我买你50%的股份，我依然可以去跟瑞幸去谈，你知道吗？所以不是说头发没了，头发还在，只是说没有那么多人花100块钱一根来买了。
那个。香港这个事情还是挺大的，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开了个两会，然后把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给开没了，然后现在在振兴地摊经济，地摊经济又名下岗经济，然后香港这么搞啊，以后就跟搞的可能人都跑光了之后，可能跟新疆差不多。
你知道我对一些说法就是说，哎呀，这个中共高官很害怕这个美国的在美的这个自个儿的小金库，然后被美国政府没收了。我没有人怕，你知道，没有一个高官会怕这种东西，因为那些钱本身它就是白给的，你知道吧？就是你只要在那个位置上，就有 断的。
哎，他那个制裁不是有个名单嘛？就是说什么那个韩正啊，什么还有汪洋啊，什么东西、
啊，
然后就是不给他们签证，对吧？就是，
嗯。
然后呢，就是有的人说，就是不给签证没啥用，就是他们，像那个胡锡进所说的说，你们美国疫情那么严重，我们给我签证干嘛？要我来都不来。但问题
就是说，没有，今天的新闻是不给这些人，不给美国这帮高官签证。
美国才不要来，对不对？问题是，
对啊，
他揭露出来的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是他不是他本人，还有他家属，比如说，揭露出来某某某那个国家领导人，然后还有小三也有小孩，然后这些人的都有什么绿卡，还有那个房产或什么东西，还有资产，那这些东西如果把这些人，比如说你有绿卡取消，把公民也取消，然后把你驱逐出境，然后资产没收的话，如果这么搞的话，估计就得慌了，你知道吗？
嗯，你听我说啊，首先，西方国家是民主法治社会、它不是一个，
他既然是一个国家，下的一个命令也是通过的法律的话，也是法治社会啊。
你可以上诉嘛。你可以打官司的嘛，你跟那个孟晚舟同志一样，对吧？他在那个加拿大那儿，你就这么打下去，我跟你说，今天提这么一个，明天提这么一个，他的你这个你，而且那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吧？法律的一个问题，他都能拖这么长时间，你更不要说你怎么证明我是他小三儿，对吧？你怎么证明我是他私生子？但而且我是他小三儿，我是他私生子，你凭什么就没收我的财产？对吧？这没有道理，对吧？你美国的哪个法律说因为你是小三儿，所以就把你的这个资产？
不，这有的是小三，那有的是亲生的呀，有的是就是明媒正娶的，这个就是
明媒正娶也一样，我是他的夫人，对吧？然后我现在持有美国国籍，对吧？然后我是美国公民，然后我的所有入籍的这个入境的都是合法的，那你凭什么就把我的资产就没收了呢？对吧？然后你总要
冻结呀、他
为
冻结，但是这也算是，如果是夫妻的话，都也算共同财产嘛，要冻结他资产。
我们有婚前协议，或者我们有这个协议，我们这不是。
不，我觉得不敢。
谁不敢？
这就是美国不会这么干。
不会，不是法治社会，
这
个、他不你说的这都是
很像。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公布那个财产，公布你在这儿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哈，中国的这种政府圈层，对老百姓不一样，但在圈层里面，那这个都公开的，也有一房、二房、三房，那都是公开的。
都要带着吃饭的，你知道吗？
对，
谁不知道？
说你要没有这个，你就上不了这个台面。在中国的这个稍微上个市长这一级的，你一个亿、两个亿、三个亿你是进不去的，你要明白。就是你是多少个业绩才能进这个圈层的？
我们时间到了，感谢张立明先生、张丽萍女士参加本期的时事三人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